大乘起信论，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大家请放掌。那么，这次由于这个和尚尼的大悲愿力啊的推动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殊胜的因缘，来共同的学习大乘起信论。那么在讲本论之前啊，我们先简单的说明了这个本论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本论是印度的大论师啊马明菩萨所作，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呢，由真谛法师啊把它翻成中文。那么可以说，从南北朝到现在的中国佛教将近2000年的这个中间呢，那么本论在中国佛教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天台宗、华严宗乃至于禅宗啊。那么这三个宗派在修止观的时候呢，都是以本论来当作它的一个主要的根据。那么这当中的一个内涵，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基本上佛法，那么佛法在修学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使令我们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么这当中的修学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一个业力的修学，第二个是一个心念的修学。那么从它的一个次第来说呢，我们刚开始啊修学佛法，应该透过啊布施、持戒、忍辱啊，那么透过这三个法门的一个身口的断恶修善啊，来成就善业力。那么这个善业力的支持啊，就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得到一种暂时的安乐啊，所谓的人天的果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天的果报的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修学所谓的正念力。那么这个正念的修学，就是透过禅定跟智慧的一种止观的修学，来消灭我们心中的颠倒。在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上说，说是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意忏悔者端坐观实相，啊，罪业如霜露，慧日能消除。那么这个偈颂在天台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偈颂啊。那么智者大师呢是把这个偈颂的理论发挥出来，而安立的所谓的观心法门。那么观心法门的意思就是说呢，既然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我们整个生死流转的果报是由内心的无明妄想所变现的，所以我们要消灭生死的相续，就必须先消灭无明妄想的相续，所以是必须要端坐观实相。我们只是靠身口的断恶修善，是不能够去消灭生死的相续的啊。所以呢，这个端坐观实相呢，在观照我们的生命的真实相啊，它就能够去成就我们心中的正念。那么当然端坐观实相整个内涵当中呢，本论因为马明菩萨是糅合了整个大乘的100部的经论啊，而成就了大乘起信论啊。那么这当中对于整个生命的真实相有非常详细而且是有次第的说明。所以我们透过本论的修学啊，你能够建立整个大乘的正见，由大乘的正见能够撑起大乘的止观的观照， 乃至于成就大善的功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播出宝贵的时间来修习本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本文啊，《大乘起信论讲表》，将述此义大科分四。啊，我们总共有四科来解释这个《大乘起信论》啊。那么第一大科呢，我们先解释论主列史啊，把这个马明菩萨的一个简略的历史啊，这个本论的这个论主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二个解释标题啊，那么这个标题往往都有这个总持一部论的要义啊，所以我们解释标题啊，就能够掌握本论的大纲。第三个随文释义啊，那么前面的两科呢是一个前言呐、啊，那么这一科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正中分啊，我们正式的来解释这个本论的内容。那么第四科呢，我们解释劝修啊，我们把这个本论学习以后呢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先看第一科的论主列史啊，看第二面。那么以下的论主列史呢，是学人根据这个大正藏、啊、有关马明菩萨传啊，把它做一个择录出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三段啊，以这个三段的内容来解释马明菩萨的历史。那么这三段呢，第一段呢是先说明马明菩萨一个在家的因缘啊，在世俗的因缘。那么第二段呢是解释他出家的因缘，他是在什么因缘情况之下出家的。第三个是说明他的一个修学因缘。那么马明菩萨他出家以后呢，如何来自利来利他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介绍马明菩萨的一个三个重点啊，这个在家因缘、出家因缘跟修学因缘。首先我们看第一科啊，第一段啊，他的在家因缘。马明菩萨生于佛灭后约600年前，中印度舍卫国之婆罗门世家，家学渊严，师承名门，家之聪颖多智，勤奋好学，8岁即便精通吠陀奥义等诸多典籍，10岁时随师父那罗仙人入进修林修学罗摩衍那，以诗歌及戏曲等文学尽得失传。那么在解释在家因缘当中呢，我们分成三小段。第一段呢，先说明他的出生背景。那么马明菩萨的出生背景呢，他是生在佛灭度大概是600年啊，也等于是比龙树菩萨早100年啊。那么他的一个出生的环境呢，是在中印度的舍卫国的婆罗门世家。那么这段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说明。那么佛灭度以后呢，大概是100年左右啊，是由阿育王建立的一个孔雀王朝啊，统一的整个印度。那么到了60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啊，就慢慢的衰微了，所以印度呢又变成一个群雄割据的一个分裂的局面。那么在这个群雄割据当中呢，比较强大势力的王朝有三个代表。第一个呢，就是南印度的安陀罗王朝啊，是在印度的南边的安陀罗王朝。第二个是中印度的所谓的摩羯陀国啊，就是马明菩萨所出生的中印度的摩羯陀国啊。那么第三个是北印度的所谓的贵霜王朝啊，就是迦利舍迦王所建立的贵霜王朝。那么这三个整个强国当中呢，最为强大的是北印度的贵霜王朝，其实是南印度的安陀罗王朝，那么最后才是中印度的摩羯陀国啊。所以马明菩萨他所出生的一个国家呢，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当然在一个割据的局面呢，当然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啊，可以说是礼崩乐坏，人心不安。那么在这种情况呢，人们对于整个宗教的修学就会比较主动积极来追求生命的皈依。那么在当时的宗教呢，主要有两大派系。第一个就是佛教啊，就是属于这个小乘的部派佛教。 第二个呢就是婆罗门教。好，那么当时这个马明菩萨他所出生的因缘呢是一个婆罗门的世家啊，就是他的祖父，那么他的曾祖父乃至于他的父亲呢都是信仰婆罗门教的，是一个世代相传的一个婆罗门世家。好，那么这个地方是先说明他的一个出生的背景。好，那么第二段呢我们先说明他的一个家学渊源。家学渊源，师承名门，家之聪颖多智，勤奋好学，八岁即便精通吠陀奥义等诸多典籍。那么这个马明菩萨的一个他的一个婆罗门的一个世家呢，到了他父亲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巅峰的时代了。所以他父亲在婆罗门里面是做一个所谓的长老执事啊，那么来统筹整个婆罗门的一些工作。那么他父亲当然是非常的忙碌在整个婆罗门的一个宗务的推动，所以在教义方面呢是由马明菩萨的母亲呢、啊、就扮演了一个教义马明菩萨的责任。那么由于马明菩萨的多淫多智乃至于勤奋好学啊，在他母亲的教育之下呢，在八岁就精通了整个婆罗门的两部最重要的经典，一个是吠陀经典，第二个是奥义的经典。那么这两个经典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吠陀经典的思想呢，它是一个多神教的思想。那么在当中呢，当然身为一个宗教就是要使令众生离苦得乐，它是一个生命的修学，它不是只是一个学问的研究。那么生命的修学当然主要的离苦得乐了，在吠陀经典的解释啊，就认为这个宇宙间有多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由众多的神所决定的，那么每一个神都决定了我们某一部分的生命。比如说有的神决定我们身体的健康啊，有的神决定我们的财富啊，有的神决定我们的外向的庄严美丑等等。所以每一个众生想要离苦得乐应该怎么办呢？就随顺你心中的需要，就向他相应的神去祈祷啊，透过你对这个神的礼拜赞叹供养，那么这个神就会赐给你安乐，拔除你痛苦啊。那么这就是吠陀的经典的思想，所谓的多神教的思想啊。那么第二个思想是奥义的思想。奥义的思想在整个内涵当中啊，是比这个吠陀、啊、更加的深入，更加的高深。那么它是一个一神教的思想。那么他认为说呢，宇宙间呢的确是快乐的吉凶祸福啊，是由神所主宰的，但这个神只有一个神，不是多神。那么这个神是谁呢？就是所谓的梵啊，大梵天啊。所以我们应该透过对大梵天的冥想啊，去观想皈依啊，那么我们跟大梵天啊的一个相应啊，那么大梵天就能够使令我们离苦得乐的。所以这个奥义的思想啊，是一个啊所谓的凡我一如的一个一神教的思想。当然从佛教的角度来观察，这两部经典所描述的内涵都是心外求法啊，所以呢都没有得到生命的真相啊。那么当然马明菩萨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教育之下呢，他先接受了所谓的多神教的思想跟一神教的思想，这个是他小时候所接受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再看第三段，他的一个专长兴趣。十岁时随师父那罗仙人入进修林修学罗摩衍那，以诗歌及戏剧等文学尽得失传。那么马明菩萨在八岁的时候就把他母亲所学的吠陀跟奥义都全部的学光了，所以他母亲呢在十岁的时候呢就为他请了一个老师，就是所谓的那罗仙人。所以他十岁就离开的家庭啊，到这个进修林的地方啊，跟他的老师啊学习这个罗摩衍那。那么这个罗摩衍那呢，可以说是这个那罗仙人他所专攻的一个法门啊，就是说呢 这个罗摩衍那呢，它主要呢就是用一种戏剧的方式，用故事的方式，那么把这个多神教啊，就诸位的神啊，他们的一个升起都有他的一个故事啊，把这个神话故事啊，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这个马明菩萨在十岁以后呢，基本上他所修学的内涵呢、啊，就是一个是戏剧，一个是诗歌，就是说啊，就是吠陀奥义的经典甚深甚深啊。那么用这个故事的方式，用唱诵的方式来表达吠陀奥义的这些真理。那么当然，这个戏剧跟诗歌啊，这个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对马明菩萨的一个后来的弘扬大乘佛法的确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马明菩萨一个在家的因缘啊，他的一个过程啊，做一个说明。好，我们接着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就正式说明他的一个出家的因缘啊。那么出家的因缘有三段啊。那么第一段呢，先说明对佛教的对抗。那么第二段呢，再说明他对佛教的一个这个皈依。那么第三个，对佛教的修学，有三个主题。我们先看第一段。既出山林，生道我慢，以刀冠杖告业，天下志士能胜我者，结首以谢，出以佛为敌，屡次挫败佛教论师，一国之争无能抗折，畅言若诸比丘能以我论，可打前锤，如其不能，不得功名前锤，受人供养。那么马明菩萨呢，他基本上呢是非常的聪明，而且好学了，而且得到很多的一个在这个婆罗门的一个传承，所以他就非常的我慢了。那么他怎么做呢？他用这个刀啊，下面灌的这个木杖，就向天下的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宣布啊，说如果有人能够辩论超过我的了，那么我就斩首谢罪。好，那么他所辩论的对象呢，刚开始都是佛教的学者啊，而且在屡次的辩论当中呢，都能够挫败佛教的论师，乃至于在整个中印度的摩羯陀国当中呢，佛教的论师啊，都没有一个能够跟他对抗的。那么所谓的一国之中无能抗者这句话，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马明菩萨陀出生的一个环境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一个中印度的摩羯陀国。那么为什么佛教有这么一个殊胜的义理，但是却不能够去辩胜马明菩萨这些邪见呢？这当中在大正藏的记载啊，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啊，佛教的四圣地啊，所谓的苦集灭道啊，他讲到世间的因果，讲到出世间的因果，所以这个义理甚深甚深，不是一般人容易理解的。那么婆罗门教的多神教的思想啊，那么在一般人经常是心随境转的这种等流的思考之下，是很容易理解，因为义理浅薄啊，所以在义理上呢，因为它比较浅薄了，所以就很容易被一般人接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表达方式啊，马明菩萨呢，他是深知善巧。那么佛教的论师在表达佛法，往往都是比较一种单纯的一种演说的方式。那么马明菩萨因为他能够善巧的把这个多神教的思想啊，透过这个戏剧的一个故事化，乃至于用这种诗歌的方式唱诵出来啊，那么透过他的一个肢体的表达，这个唱诵的音声啊，让大家升起一个非常广大的欢喜。因为当时是文化很低落，一般人根本就没有接受教育的这个机会，所以呢，那么这个诗歌这个戏剧的表达，在每一个地方呢，就能够散播出这种到多神教的思想啊，得到很多老百姓的共鸣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义理上的浅薄，这个表达的善巧，这马明菩萨呢，等于是把整个婆罗门教在中印度啊 广泛的推广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整个中印度的佛教啊也就慢慢的衰落啊。那么他就说了，那么这个比丘们呢、啊、如果你能够跟我辩论呢、啊、成功的你才有资格打前锤，如果是不能的话呢，那么在僧团当中就不应该公开的来前锤来受人供养。这个前锤啊是我们僧团一个集合大众的一个标志啊，一个僧团和和如法运作的一个纲纪。那么不能打前锤，这个纲纪败坏啊，僧团就散漫，所以整个佛教就更大的衰微啊。所以这个是讲到马明菩萨呢，他刚开始跟佛教的态度是一种对抗的方式了啊。再看第二段，使北印度有长老比丘协尊者支持事宜，始终北天主往诣中国论辩马明，长老入于三昧，观其所应，乃论曰：当令天下太平，国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灾患。马明默然无言以对，即作复处，呼为弟子，剔除虚华，度为世子。那么这段就正式说明了马明菩萨的皈依的佛教的一个因缘。那么正当中印度的佛教慢慢的衰微的当中啊，在当时呢，有部的有一个比丘叫圣天比丘啊，殊胜的圣，这个天上的天叫圣天比丘。那么这个圣天比丘呢，就跑到这个北印度啊，所谓的贵霜王朝啊，贵霜王朝当时的佛教是非常兴盛啊，整个佛教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以这个北印度的贵霜王朝最为兴盛啊。那么特别是这个有部的啊，一切有部的这个宗派是特别的兴盛。那么圣天比丘就找到有部的长老啊，就是所谓的协尊者啊。那么就把这个北中印度的整个佛教的衰微的因缘呢、啊，就如是如实的报告。那么这个时候，协尊者就载了几个大弟子啊，就跑到了北印度啊，那么跑到了中印度啊，要跟马明菩萨辩论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一个比较接近马明菩萨一个道场的地方住下来。住下来，第二天早上啊，他就问一个沙弥说啊。说你们为什么都没有集这个前锤啊，要明知故问的、啊。这个沙宾说啊，长老啊，你不知道我们现在中印度啊都不能够集前锤啊，就如实如实的报告。那么这个时候协尊者说呢，你现在可以集这个前锤没关系啊。那么沙宾就听了这个长老的教授以后呢，就集前锤。那么马明菩萨听到集前锤以后呢，带了很多人呢、啊、来到这个道场啊，那么就跟这个协尊者、啊、准备要辩论，那么约定的时间啊。那么在辩论的前一天呢，当然这个协尊者是一个大阿罗汉啊，记住三明六通八解脱啊。那么在辩论的前天晚上呢，他在疗房当中呢，就入于禅定的三昧当中呢，来观察这个成败的关键。那么他发觉啊，在诸多的佛教跟马明菩萨的辩论当中呢，这个成败的关键呢、啊，主要就是国王的因素，就是大部分的比较重要的辩论，国王都会在场。那么这个国王呢，性情非常的暴恶，个性非常的固执。那么比如说呢，这个佛教案例一个宗旨呢，就是说生命是无常的啊，就是整个生命的有为诸法呢是生灭变化的，我们昨天的相貌到了今天就有所变化啊。那么你今天很有钱，你明天呢不一定有钱，你今天的寿命在，明天不一定寿命在，就是生命充满了一种不安稳性。那么这种变化当中呢，无常所以是苦了，因为你不能够去预测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这个无常苦的宗旨安立了以后，马明菩萨就用善巧说啊，说你说生命是无常是苦，那么难道国王王后 那么他们的生命也是无常是苦吗？他们是非常的快乐啊。那么这个时候佛教的论师啊，因为有碍于国王的这样的一个个性的暴恶啊，所以在气势上就有所衰竭的，就会输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命部这个学尊者呢，就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啊。他们第二天呢，就随顺国王的心情呢、啊，就安立了一个宗旨。他说、啊：“我今天安立一个宗旨，请你来破斥。”说我的宗旨呢，就是我当令天下太平，国王长寿，国土丰乐，无诸灾患啊，请你破斥啊。那么当然，在这种情况，他希望这个国家太平啊，国王长寿、啊，这马明菩萨就无言以对啊，就失败了。那么当然，他的失败也就是马明菩萨太过轻敌了啊，那么他就等于是皈依的佛教了。啊，作为佛门的弟子啊，那么当然这段等于是说明学尊者的一个善巧方便呢、啊，来折服啊这个娇慢的马明菩萨啊，这是说明第二段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段在正式说明马明菩萨呢，他正式的皈依的佛法的修学啊。一日，马明独坐思维，吾才是广博，名震天下。如何一言便弃为弟子，失之其心，即命入房，未显神通，并述法要，心乃业府。那么马明菩萨在一日一天的辩论当中失败以后啊，他就来到了这个佛教的僧团。那么有一天做完网课的时候啊，他就这个思维啊，他说、啊、我这个人啊，通达吠陀跟奥义的这些经典啊，才是广博，名震天下。那么这个学尊者只是用善巧方便啊，才能够辩胜过我，所以他心中呢非常不服气的。那么这个时候学尊者在禅定三昧当中呢，知道马明菩萨的心情呢，就请马明菩萨来到疗法。那么当然这当中呢，就要摄受马明菩萨。那么这在当中呢，就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未显神变，第二个变数法要。那么马明菩萨到了学尊者的疗房以后呢，学尊者以阿罗汉的神通力啊，就以迦福座现在虚空当中啊，放大光明。那么马明菩萨一看，哎呀，这是一个圣人的，不可以轻视啊。那么内心当中就由对这个学尊者呢有一种轻慢啊，而转为对学尊者的恭敬啊，就这个恭敬心就升起了。那么当然恭敬心升起呢，这个不明白道理还是不行的啊，一个人不能只是停留在一种对三宝的信心啊，更重要是对三宝升起智慧。所以呢，这个时候贤尊者就叙述了整个佛法的要义。那么贤尊者刚开始对马明菩萨所叙述的要义啊，就是整个小乘的根本思想，所谓的三法印啊。三法印是说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么在小乘的学者在观察生命呢，他是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有为法的生命，一个是无为法的生命。那么有为诸法它的相貌呢是两个相貌，一个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有为诸法它的根本的性质就是无常啊，饶如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所以从无常当中呢，我们能够知道生命是不安稳的。那么不安稳当中呢，所以无常，所以是苦了。从苦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对生命没有主宰性。假设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生命，我们不可能让自己堕落到痛苦当中，所以生命是不能做主的，所以是无我，没有主宰性的。那么这个是小乘学者对这个有为诸法的生命的一个观察，就是无常无我。那么生命的另外一个部分所谓的涅槃， 啊，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一个无为法的涅槃。那么这个涅槃的境界是什么呢？是一个极尽的安乐处。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小乘的教法对生命的观察。啊，那么这个时候阿弥菩萨他听了以后，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教法比他之前的多神教乃至一神教的思想也更加的高超了。啊，就心乃业府，啊，对佛教就真实的皈依了，啊，心悦诚服了。啊，那么这说明了，啊，这个协尊者刚开始用善巧方便的折服，啊，最后才用佛法来摄受。啊，那么这段是说明了，啊，阿弥菩萨一个出家的因缘。啊，我们再看第三段。啊，第三段就说明了这个阿弥菩萨出了家以后的一个修学的因缘。啊，修学因缘当中呢，我们也是分成啊，分成四段。啊，先看第一段。即入佛门学法，以协尊者及富罗舍尊者尽得取学，尊者富罗舍以法富足告业，譬如暗室燃大明炬，所有诸物悉皆照了，法之明灯亦复如是，流布世间，能灭痴暗。那么阿弥菩萨他在修学佛法的第一个是从他的师长啊，遵从师教。那么他在遵从师教的过程当中有两个师长，第一个是协尊者啊，那么第二个是富罗舍尊者。富罗舍尊者等于是他的大师兄了。协尊者在教育阿弥菩萨呢，主要是教他义理的，啊，就是整个阿含经的四谛十二因缘的内容。啊，那么富罗舍尊者呢，他本身是比较重行门，啊，所以他在整个小乘的止观，特别是在小乘的禅定呢，有深厚的心得。那么富罗舍尊者在小乘的禅定当中呢，他是成就的狮子奋训三昧，就是这个禅定呢，啊，的过程有入住出。那么一般的外道在修禅定是不得自在啊，你有时候入了禅定要入进去不得自在，或者进去以后想要安住也不得自在啊，安住以后你随时想要出来也不得自在。因为小乘在这个外道的禅定呢，啊，他内心是向外攀缘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富罗舍尊者告诉他，你在修习禅定呢，啊，要依止我空啊，向内安住，向空性安住啊，你就能够去解脱这个禅定的不自在。所以这个阿弥菩萨虽然以前在外道的时候修过禅定呢，啊，但是他没有一直我空来修禅定，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换一个方式啊，换一个心态啊，内心当中来观察这个我不可得。那么以这个我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修习禅定了，啊，那么他也成就了狮子奋训三昧。所以在整个阿弥菩萨的整个最初的师承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协尊者，第二个是他的大师兄富罗舍尊者。所以在这个护法藏的因缘当中呢，协尊者是第十组了，那么富罗舍尊者是第十一组，阿弥菩萨是第十二组啊，是这样子来的。那么富罗舍尊者后来跟这个协尊者，啊，都从中印度啊就回到北印度，啊，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啊。那么在回去之前呢，啊，就附嘱阿弥菩萨一个寄送。那么先讲出一个譬喻，说譬如暗室燃大明炬，所有诸物悉皆照了。说是众生的内心啊，内心当中是颠倒一次的，心随境转的啊，在这生命当中啊，不知道什么是功德相，也不知道什么是过失相啊。既然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只好是跟着感觉走啊。一般人的心情呢，啊，就是我内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受，一个感觉。我现在感觉要去做这件事情，就去做这件事情。啊，内心当中没有一个真理的照耀， 对，心随妄转啊，所以这个是黑暗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燃大明炬，我们应该在这个世间的黑暗当中啊，就点起这个光明，让大家知道什么样子的事情是功德，什么样是过失了啊。那么这个光明就比喻佛法的智慧啊，能够开启众生的智慧的光明啊，来灭除众生的黑暗，使令众生离苦得乐。好，那么这段是说明了马明菩萨在刚入佛门的时候的一个接受佛门的教育啊，包括协尊者的四谛十二业的教育，包括富能萨尊者的一个禅定的教育。那么第二段呢，就说明这个马明菩萨的一个游学参访啊。第二段，马明尽受尊教，一次游学参访，增广见闻，弘宣正法，吹拂外道，常以华士城以奈迦河罗金调和琴瑟，并自及钟鼓，令城中五百王子厌恶，无意出家学道。那么马明菩萨在这个协尊者跟富罗舍尊者离开的中印度以后呢，他就在中印度啊就参学啊。那么中印度的整个参学当中呢，当然他也参访了有部的思想，也参访了经部的论释。这当中呢，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参访一个经部的论师，有一个叫圣寿法师啊，殊胜的圣，感受的受。那么圣寿法师呢，他的一个心得非常重要，就是认为说啊，说这个生命有为法啊，所谓的杂染的生死法，也有一个无为法，清净的涅槃法。那么这两个法呢，都是由心所变现的啊，心为业主。他提出这个观念，他说啊，这个法本身是不能决定染净啊，你心清净的就变现的这个涅槃之法，你心能够随顺的烦恼染污，那么就变现生死法啊。所以这个染净诸法是由心所变现的。那么这个思想在有部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有部思想是认为法是真实性的啊，所以这样子呢，对马明菩萨是得到很大的启发了啊。不过在藏经里面提到说呢，马明菩萨在听到了这个心为业主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啊，说心呢是有杂染的一部分，它有创造烦恼罪业的功能啊，有时候内心也会有出现善良的功能，而表现出戒定慧。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有杂染的心，有清净的心，这两个心到底是相同呢，还是有差异呢？是同是异呢？那么这个杂染心跟清净心的相互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时候圣寿法师没办法回答啊。那么当然这就是马明菩萨心中的一个疑情了啊。常以黄士城以奈迦河罗金调和琴瑟，并自及钟鼓，令城中五百王子厌恶，无意出家学道啊。这个说明了这个马明菩萨在中印度啊，他除了去参学以外啊，他的一个对外弘法的一个因缘。那么他当时呢，就根据这个奈迦河罗金啊，奈迦河罗是大富长者一个儿子啊，那么他很有善根啊，本来想出家，那么因为他的父母的反对啊，就没办法出家了。没办法出家呢，这个奈迦河罗呢就节食七天，后来父母亲爱护儿子，就让他出家了啊。他虽然出家了，他父母亲呢用种种的这个财富啦，种种的眷属的因缘来障碍他，但是这个奈迦河罗比丘啊，他的善根非常的深厚，关照这个世间的五蕴是无常的。那么在卸脱了种种的障碍以后呢，终于证得阿罗汉果。那么马明菩萨呢，就根据他的一个这方面的才华呢，就把这个奈迦河罗比丘整个出家的过程，他修学所遇到的逆境，他如何突破呢，就把它编成一个故事。 那么用这个戏剧诗歌的方式把它唱诵出来。那么在整个城中呢，当时有500多个这个王公大臣的儿子去观察呢，这个这500个王公大臣的儿子呢，看完这出戏以后呢，都厌恶武艺而出家学道。那么当然这样子也引起了整个中印度王公大臣的反对了。那么国王从今以后呢，就禁止马明菩萨呢在大众场合来表演戏剧了。那么这个是说明了整个马明菩萨的一个他在中印度的一个修学情况，乃至于弘法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休息10分钟。